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or judgment. 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 CICC and/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哎，好的，各位下午，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中金电信的研究员季峰。那我们今天主要来更新一下这个 AIDC 测试电源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近况。最近我们也是调研了这个再次去调研了这个 Coreal 包括艾特赛博，也更新一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最近情况。那首先我们先再次去梳理一下整个这个 AIDC 测试电源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逻辑啊。那第一点在于说这个 AIDC 测试电源行业需求在最近几年应该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因为 AIDC 电源它都需要用到测试电源去进行测试就包括了像 PSU, PowerShelf, 包括像 HVDC, UPS, SST, 等等的产品都需要去进行测试包括在实验室端包括在产线端都需要去对产品进行测试它的性能。那此前呢这个领域它基本上是被台湾的这个智茂电子就是 Kuruma 和美国的这个阿美特克两家企业给垄断了。那因为电源产品它技术迭代非常快那 UPS 它也从小功率向更高的功率去转变包括像从原先的 UPS 也转向了这个 HVDC SST。那我们知道这个 UPS 这个 HVDC SST 它的这个测试需求会比这 UPS 远远更高，因为 UPS 行业非常成熟，它的这个研发设计包括生产制造体系都是非常完善的像这种老化环节它可以直接将 UPS 给反用就不需要去额外的测试设备了所以说它 UPS 环节在研发和生产端它的需求是比较少的。那目前呢整个行业向这个 HVDC SST 去迭代那这两个环节他们的这个测试需求会大幅提升，就包括像的它的这个测试点更多，它的测试难度更高所以说我们认为在 UPS 向 HVDC SST 迭代之下它的整个测试电源的需求占比会大大的提升可能估计会占到整个新产线开发次的 10% 以上的比例都会用于这个购置测试电源那第二点在于说下游客户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很多新的厂商电源厂商也在去切入这个新的这个赛道 AIDC 赛道也是一些新的增量需求。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两年整个行业需求应该算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那具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智茂电子它所披露的这个数据。在这个2025年智茂电子它下面有个测试电源板块它的板块收入在23个亿人民币左右，同比增速在 55%。 那测试电源板块呢它又包括了很多应用场景这里面可能大家来自于 AIDC 电源的这个测试设备大概是在 50% 左右，也就对应着它在2025年它的这个 AIDC 测试电源收入在12个亿人民币左右。那如果说按照 Kuruma 60% 的份额去计算的话25年整个全行业需求就在20个亿人民币左右的一张这个市场规模。对，那再看今年的话，今年的一季报它的这个测试电源板块收入在11到12个亿左右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长是 145%，所以整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里面这个板块里面主要就是由这个 AIDC 测试电源贡献了这个主要的增长，所以说我们预计可能 AIDC 这个测试电源它的这个收入增速应该是更快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可能在26年整个行业市场规模应该是有希望达到50个亿人民币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的。那如果说从这个中长期来看像这个2028-2029年我们预计整个行业空间会达到100个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可能其中是有一半左右来自于这种大功率的 HVDC 和 SST 的这样一个产品测试需求。 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想说明的是，整个行业需求啊，在最近几年应该是从20亿到今年的50亿，到远期可能10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啊，整个行业增速是非常快的。那第二点在于，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啊，其实国产厂商它是在一个加速的去国产替代的，因为之前行业是被这个芝麻电子包括是阿美特克所垄断的。那在去年以来啊，国就是大陆的厂商，像这个科威尔和爱斯赛博，他们就在快速的去切入这个 AIDC 测试电源的这个领域啊，有希望去夺取一部分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份额。那我们认为这里面国产替代它主要就有以下几点这个核心的逻辑啊。那第一点来自于这个目前像这个台湾的芝麻电子啊，它的产能是非常饱和的，尤其像它的这种 ATE 系统，就是自动化测试设备啊，它的这个交期已经达到了像半年甚至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那 ATE 系统它的整个产线的这个扩产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不单单是这个设备的这个问题，它主要是人和服务啊是无法去快速跟上的，包括它需要去做这个产线端的测试调试，包括做数据啊等等。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三月份以来啊，3月份、4月份、5月份，这个芝茂它的这个收入环比增速应该是非常有限的，也基本上就是因为它的整个产能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上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库姆玛就芝茂，它会优先去保证它的核心客户就是台达的这个交货。那很多其他的这样像国内的很多电源玩家，它的供给是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保证的，所以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订单给外溢到这个大陆的这个测试电源厂商这边来了啊，这是第一点逻辑。那第二点逻辑在于说，目前来整个行这个 AIDC 电源它正在向大功率去发展，那主要就是说像从 UPS 发展到这个 HVDC、SST 啊，那像目前这个 SST 很多单期功率都达到了像这个2到3兆瓦的这样一个体量，所以它对于这个测试电源它的这个包括像散热也好，能量控制也好，包括对于这个 CPK 等等指标，以及对它测试电源产品的一致性要求，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的啊。那国产厂商它原本就在大功率领域，相比于台资和外资就具备一个更强的优势。那这一点我们可以去看，就复盘一下，测试电源它在其他领域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因为最早测试电源它是这个用于消费电子、医疗啊、半导体这些小功率的一些应用场景的，所以在这个场景之下，芝麻电子就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份额啊。那在2014年之后呢，国内的像光伏，包括像电动车啊这些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起来了。那国产厂商它像科威尔、爱斯赛博，他们就针对于这种新能源行业的大功率场景，去单独研发了大功率的测试电源啊。那目前呢，芝麻电子它仍然是采用说小功率并机的方式，去实现一个大功率的一个拓展，所以它的整个产品性能也好，它的产品价格上也好，啊，是远远不如大陆厂商的。所以说我们最后也看到了，在新能源行业，大陆的这个企业就占据了一个绝对主流的地位啊，而是智茂呢，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市场份额的啊。那目前说在 AIDC 领域啊，说回来啊，其实针对于像大功率的 HVDC、SST 这样的场景，那智茂它的技术路线仍然是采用了一个小功率设备去并机去实现大功率的这样的一个扩容的这样一个方案，那它的其实整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啊，稳定性也是比较差的。那大陆企业其实它像科威尔、爱斯赛博，他们已经推出了针对于大功率 AIDC 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举个例子啊，从成本上来看的话，这个像以500千瓦的这种电网模拟器为例啊，可能智茂它会采用说15千瓦的设备去并机啊，去实现很多串的并机，它的整个成本可能需要在5、600万的这样一个总成本。那大陆厂商它可能能做到单机就是500千瓦的这样一个产品，单价就在100万左右，也就是1/5到1/6的这样的价格，所以它整个性价比是非常显著的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可能在这个 HVDC、SST 这种大功率场景之下啊，大陆厂商它可以说是迎来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大功率场景之下，可能类似于新能源行业，可能大陆厂商它也是有希望去获得一个这个远超这个智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第三点在于说，下游客户它本身具有一个分散供应链的这样的诉求啊，因为像目前像台达它还是以这个智茂的采购为主啊，它这是有非常强的分散供应链的诉求。 包括像这个下游很多国内的电源厂商，他们也在加速的去放量啊，包括像麦格米特、中国长城、中恒电器啊等等等等的很多国内的企业，那这些新玩家的一些放量啊，他们往往也就有更强的这种动力去选择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厂商啊，所以说就基于以上这几点啊，我们认为国产厂商的这个国产替代啊是有希望去加速的去推进的。那第三点，我们讲一下这个，国内就是国内就是几家企业他们的整个放量节奏，包括说远期的一个市场空间，我们怎么去测算啊？那国内这两家企业就是艾科和科威尔啊，他们基本上是在24到25年去研发相关的产品的啊，并在这个25到26年去陆续的去进行下游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送样和测试。啊，那目前呢，他们两家企业都已经实现了一定的体量的这个订单和出货。那从出货类型来看，目前他们主要还是以这种小功率的 PSU 测试电源为主。那 HVDC、SST 产品它是有小批量的这个出货，但他们的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局限在实验室端。那如果说从最终的需求量来看，可能实验室端占比是比较低的，可能产线端会达到70%以上的这样的比例。不过目前下游客户还是说，他们需要是在这个实验室端先去验证，验证通过之后，再去说在产线端去进行一个大批量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那如果说按照 HVDC 在2027年下半年到28年开始去这个量产，开始去批量放量啊，所以我们认为可能在26年下半年，就今年下半年啊，可能就是实验室端这个部署和放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那随着可能这个26年下半年实验室端放量这个验证通过之后啊，那可能在27年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产线端有希望说迎来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批量放量。这是一个放量节奏的问题。那具体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市场空间啊，前面提到了说去年行业空间在20个亿人民币左右啊，今年可能在50到60亿左右。那远期2028、2029年会达到100个亿的一个市场空间，可能这里面大功率的，我们算可能 HVDC、SSD 有希望达到50个亿人民币。那我们就假设说，在大功率场景之下，两家这个国内的企业，它有希望说达到说接近于新能源行业的这样市场份额，就假设说每家企业按照40%的市场份额来算，那也就是一个每年20个亿的收入。那按照30%的净利率去算的话，就是6个亿人民币的这个利润啊。所以那如果说你给估值，对吧？给个25到30倍，远期也可以再展望到150到180亿的一个 AIDC 业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市值空间。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这个还是比较具有想象力的啊。那具体每家企业他们的进展来说的话，这个 Covia 它是在25年就推出了这个 PSU。BBU 包括像这个 HVDC、SST 他们的测试电源啊，目前是已经切入到了这个台达、长城、迈米这些客户当中啊。其实订单它也基本上是覆盖了像5.5千瓦的 PSU、S 啊啊这个 S 啊 HVDC 啊，基本上都是覆盖了。对，那埃克赛博这边呢，它是在今年的5月份，它是发布了针对于 AIDC 电源全场景系列的这样一个产品。啊，目前也是实现了像这个台达、长城、维帝、光宝啊这些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验证，目前只是实现了这个桌面型的这种单品的批量订单，那这种可能高压兆瓦级的这种产品，还是在就是在配合头部客户去进行一个测试和验证，所以说我们预计今年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有希望去实现一个上亿规模的订单体量的。那如果说可能超预期，可能有希望达到两个亿甚至3个亿的这样的订单体量，那在27年呢，有希望说迎来一个这个进一步的加速放量，因为可能在实验室端也开始去放量了。对，那到目前为止，可能两家企业都是一个小几千万的规模体量，下半年会进一步的去放量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随着 AIDC 这边的放量的话，可能对企业端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利润贡献啊，可能会在今年的4季度或者27年上半年，我们有希望去看到一个。这个明显的利润的这个贡献，对。那在这个那另外一块就是主业方面啊，主业方面，那主业上呢，他们两家企业都是做的新能源这个新能源行业的这个测试电源。 那24到25年，因为行业价格战的问题，两家企业他们的这个收入和利润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啊。但是我们再到这个去年的 Q4 到今年 Q1，我们看到两家企业它的毛利率都已经企稳了啊，那整个行业价格也是基本上已经触底开始反弹了啊。那下游新能源行业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这个稳健的增长的啊，所以我们预计可能在26年之后，整个两家企业他们在收入端和利润端这个主业方面也会迎来一定的这个改善。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看好两家企业。一方面就是主业是向上修复的，那在 AIDC 领域，它的国产替代是有希望去进一步加速的，而可能最早会在今年 Q4 就能够看到一个比较这个明确的一个利润增长贡献了。对，在27年也是有希望去实现一个更大体量的一个订单和收入利润的这样的一个放量。对，所以综合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两家企业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性和股价的机会的。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要汇报。那如果说投资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做这个进一步的深入交流。对，那感谢这位投资者参会。